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20篇，荣耀的后嗣第3。今天我们来看磨成的后嗣。在前面两篇信息中，我们看过儿子名分的福分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磨成的后嗣。后嗣要磨成什么呢？乃是磨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。我们可以先来看希伯来书1章5到6节。第五节说，神曾对哪一个天使说过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又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第六节说，再者神再带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说神的众使者都要拜他。基督是神的长子，信徒是神的众子，这在希伯来书2章10节描绘得非常清楚。那里说，原来万有因他而有，借他而造的那位，为着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就借着苦难成全他们救恩的创始者，这对他本是合宜的。基督这神的长子，对要磨成他形象的众弟兄，就是神的众子，乃是典型、榜样、模型和原型。这磨成乃是为了要来的得荣。我们不该期望得荣耀，而不先在生命里长大并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我们若期望着得荣耀而不被磨成，就会失望。要来的得荣在于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因此得荣在于我们生命的长大。我要再用康乃馨的种子为例证，种子撒在地里并发芽，这是重生，然后康乃馨长大，这是生命的长大变化的阶段，至终康乃馨苗长到开花的地步，这是改变形状和得荣。康乃馨开花的阶段就是他得荣的阶段。康乃馨在发芽的阶段若不长大而期望开花并得荣耀，开花的时候绝不会来临。你若不在生命里长大却等待开花的时候得荣的时候，你就是做梦的人。然而这正是今天许多基督徒中间的光景。最近我与一些非常熟悉外面世界局势的基督徒朋友一同吃饭，他们告诉我们，许多基督徒对预言的两个主要方面很感兴趣，就是被提以及与主来临有关的兆头。然而我们若期望被提而不在生命里长大，我们就是做梦的人，因为被提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改变形状和得荣。没有依力，康乃馨种子能一夜之间从芽长到花。想想看，康乃馨梦想一夜之间从芽的阶段长到花的阶段，这也许会发生在梦里，却不会在实际生活里，因为这样不寻常的发展完全违反生命的律。照着生命的律，康乃馨苗必须渐渐长大，以至于达到成熟，然后花朵才出现。同样的，我们必须渐渐长大，直到我们达到长成的人。一旦我们达到开花的阶段，我们就预备要改变形状并得荣耀。得荣连同改变形状，唯有我们达到成熟以后才有可能。我们也可以用大学毕业为例证，假定有一个大学新生梦想一夜之间完成教育，次日早晨就毕业，那不过是个梦。实际上他不该期望毕业，直到他完成了4年的学业，他修完了所有的课程并通过了所有的考试之后就可以毕业，毕业绝不会突然来临。许多基督徒活在梦里，虽然许多基督徒期望被提到空中，至终他们都进到土里。在已过1个半世纪中， 关于主的来临有许多古怪的预测，许多所谓的预言教师甚至敢确定主降到空中的日期。然而年日过去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每个预测都没有实现。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数年后十几岁时得救的，我爱读圣经并想要认识其中的真理，所以我虽然是个穷学生，却设法买属灵书籍，许多教导预言的事并有所著述的人提供了好些预测，这些预测多半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破灭，没有一个实现。圣经大教师潘汤出版的《黎明报》1930年代中期发表一篇文章，内含两张照片，一张是该萨尼罗，另一张是墨索里尼。潘汤说，看看这两张照片，看他们多相似，墨索里尼必是敌基督。我们知道这篇文章以后，我在一次召会的聚会中说，亲爱的圣徒们，潘汤先生发表一篇文章告诉我们墨索里尼就是敌基督，若是这样，主必然快来了，我们也要被提。弟兄们，在我灵里深处，我确知一个原则，就是被提是成熟的结果。在新约里，被提好比收割，唯有在庄稼成熟了以后，收割才有可能。庄稼若不成熟，还是青嫩新绿的，怎么能收割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弟兄姊妹们，看看今天主的子民中间的光景，看看庄稼成熟了吗？照着目前庄稼成长的阶段，你信收割就在眼前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向前观看，没有一处有真正的长大，虽然地上处处都有成千上万的真基督徒，这是经过两个世纪的传扬福音，传教士将福音带到地级去的结果，但成长仍然非常的少。真正生命的长大在哪里呢？几乎没有长大，没有成熟。那我们怎么能期望有收割呢？我敢说不会有收割，直到庄稼成熟。我说这话大约在40年前，然而到如今被提还没有发生，墨索里尼被杀埋葬了，也没有基督徒看见敌基督。我们不该用古怪的预测探讨预言，许多作者这样做过，结果每一个都蒙羞了。我们必须领悟，德容连同改变形状，乃是在于我们在生命里长大，以致达到成熟。我们若要得荣耀，就必须长大，因为得荣是成熟的结果。我们成熟了，那个成熟就会带进得荣。得荣不会偶然的来临，一夜之间发生，得荣是生命长大的结果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长大，我们是神的庄稼，需要成熟，直到收割的时候，这是我们改变形状并得荣的时候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需要读更多罗马八章的经文并加以注释，包括我们在前两篇信息中所说过的一些经文。我们可以从17节开始，那里说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，只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也叫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。儿女不能成为法定的后嗣，要成为法定的后嗣，儿女必须长成儿子，儿子又必须长成后嗣。我们达到了这长成的阶段，就要得荣耀。虽然我们在上一篇信息中曾看过这一节，但我现在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。我们需要领会，任何一种生命真正的长大都在于艰难和受苦，没有艰难或受苦，任何生命都很难长大。在17节我们看见受苦的事，我已经指出，我们经过的苦难越多， 我们荣耀的程度就越大。然而17节所提的受苦不只与外面的得荣有关系，受苦也是为着生命的长大。我们越受苦，我们就越长大，也越快成熟。田里的庄稼若能说话，他就会说，他不但借着土壤、水分、肥料、空气和阳光长大，也借着受苦长大。甚至阳光本身就是苦难的来源，因为太阳的炙热把庄稼烤熟了。所以你若期望长大，就需要告诉主，主啊，我不拒绝任何一种苦难，苦难帮助我长大。我们不该期望免于苦难的生活。许多时候我用婚姻的事为例子，你是年轻弟兄，无疑的你期望娶一位正适合你情形的姊妹为妻子，然而至终你发现你的妻子完全与你的期望相反。不要以为你的婚姻是要将你切成碎片，不，你必须说，主啊，我为这样一个好妻子感谢你，我的妻子不是把我切成碎片，乃是帮助我长大。没有一个丈夫喜欢从妻子口里听见不字，我们都喜欢我们的妻子说是，那是何等的甜美。然而似乎大多数的妻子都习惯说不，这些不是我们做丈夫的多多长大。所以年轻的弟兄们，你听见亲爱的妻子对你说不的时候，该受安慰，不要受困惑或被得罪，那要说，主啊，我为着这一切不字感谢你。这样的苦难帮助我们长大并成熟。然而如保罗在18节所说的，今时的苦楚不配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已经说过受苦的这一面，我们来看磨成神长子的形象。26到27节说，况且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。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，因为他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，这里有那灵的同情、帮助和代求。我们有这些目的是为着什么呢？目的是在28到30节。保罗用还有我们晓得这话来开始28节，就将本节连于前面几节的话。28节说，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神呼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在29节看见这个目的，那里说，因为神所预知的人，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保罗不是说神预知并预定我们到喜乐之地，或得着永远长存的生命，这些不是我们的定命。神预定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，这定命甚至在我们受造以前就已经决定了。在创造世界以前，神为我们定了这样的定命，因此这是预定。神的长子是原型，我们是大量产品，基督是典型模子和模型，神已将我们都放在他里面，使我们磨成他长子的形象，至终我们都要磨成模子的形状。有时候姊妹们做饼，将面团放在模子里，面团放在模子里就有模子的样式和形象。不但如此，面团也必须烘烤，使饼成形有模子的样式，毫不改变。面团若能说话，他可能会呼喊，姊妹怜悯我，不要那么用力压，我受不了，请放手吧。然而姊妹会回答，我若放手，你怎么能成为模子的样式呢？ 亲爱的面团，我把你放在模子里以后，还必须把你放在火炉里。你也许以为压力已经够使你受苦了，但你还需要烧烤。你经历了压力和高热以后，就会永久成形，是模子的样式。同样的，神的长子基督是圆形、模型和模子，我们是一块块的面团，我们都已经被放在模子里，现今神的手正在揉我们，我们已被命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使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这是神的目的，神的目的是要产生他长子的许多弟兄。当基督是独生子的时候，他是独一的，但神渴望得着许多儿子做他儿子的许多弟兄，这样神的独生子就成为许多弟兄中的长子，他是长子，而我们是众子。这事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要我们团体的彰显神。神的国是由他的众子建造的，基督的身体是由他的众弟兄建造的。没有众子，神绝不能得着国；没有众弟兄，基督绝不能得着身体。因此，神的众子是为着神的国，基督的众弟兄是为着基督的身体。神的国就是身体生活，在召会里的这身体生活就是神的国，在此他得着彰显，并且他的管制权在地上得以实行，这就是神的目的。所以三十节说，他所预定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在永远里我们被预定，在时间里我们蒙呼召。为什么神这样安排我们的环境、境遇和境况，使我们经历苦难呢？我们不该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解释说，全地都充满苦难，人人都经过苦难，为什么我们该例外呢？这是天然的观念，我们不该接受。我们必须领悟，神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成为长成的儿子，而不是小孩子。我们不该满意于一直的做小孩子，享受他的顾惜和爱。神要使我们成为长成的儿子，完全长大，成为法定的后嗣，使我们在这宇宙中承受他的一切琐事，并使我们彰显他，且在地上实行他的管制权。既然神的心意是要将我们带进完满的儿子名分里，我们就需要长大。毫无疑问，长大来自内里的滋养，但这里面的滋养需要外面环境的配合。照着我们的感觉，外面的环境多半不令人喜乐，因此就我们而论，外面的环境成为苦难。我不是说外面的环境不好，它总是好的，但你也许觉得它似乎不好。照着孩子们的感觉，有时候父母对孩子们所做的事并不是积极的，孩子们也许又叫又哭，以为自己在受苦。然而好的父母不受孩子们眼泪的欺骗，有些年轻的父母被孩子们的哭泣所骗，他们看见小孩的眼泪就改变他们的策略。用眼泪欺骗父母对小孩并不是益处。母亲必须告诉孩子，我不在意你哭，我知道我是把你放在很好的环境里，这对你是最好的环境。你也许说这是受苦，但我知道这对你多么有益处。神正是这样的对待我们，他知道在哪一种境况、哪一种环境里我们能长得好。他是我们的父，一切都在他的安排之下，他不会做错事，他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绝佳美妙的。虽然我们也许觉得不好，然而我们不该在意我们的感觉，我们该顾到神的安排。决定要生在二十世纪的是你吗？计划要生在哪一个家庭，要有怎样的父母和弟兄姐妹的是你吗？ 设计你面孔的是你吗？这些事没有一件是你做的，乃是神拣选你出生的地点，设计你的面孔。神拣选我们，预定我们，并使我们生在合适的时间，合适的地点。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，一切都在他的管制之下。我再说，照着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环境也许是苦难，但实际上乃是祝福，那是神主宰的供应。我们为着生命长大所需要的一切，神都主宰的供备了，一切都很好。所以我们经历痛苦和苦难的时候，必须否认这一切，并且说，撒旦，你是说谎者，这对我不是痛苦或苦难，这是神的安排，这是使我长到完满儿子名分里的福分。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环境，供给我们生命长大所需要的元素。然而令人不喜乐的事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许不领会这一切是来自我们父的手，为了叫我们长大。即使我们真领会，我们仍然会说，我怎么样处理这事呢？哦，我不知道怎样祷告。因此你开始叹息，而你叹息的时候，那灵就在你的叹息中叹息。当我是年轻人读到这段话的时候，我说，我从未听见那灵的叹息，他什么时候为我叹息呢？之中我发现，在本章里，我们做什么，那灵也做什么。我们呼叫阿爸父，那灵也呼叫。你的灵在您里面见证，那灵也见证。同样的，你叹息，那灵也叹息。我们为什么叹息？因为我们觉得受苦，并且不知道怎样祷告，似乎圣灵没有给你话。你不知道，似乎圣灵也同样不知道。你不知道怎样祷告，那灵似乎也不知道怎样祷告。那灵照你的样子祷告，你叹息，他也叹息。你叹息几乎没有目的，但那灵在你的叹息中叹息，有确定的目的。这目的你说不出来，但那灵说得出来。然而他若说出来，你也不领会，因为那会是神圣属天的预言。既然你很难领会，那灵就不说出来，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。然而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，这目的是什么呢？圣灵在你的叹息中叹息，为要使你完全被塑造成并磨成神长子的形象，这是目的。许多圣徒遭遇艰难就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事临到我，为什么这事会临到我呢？我信我们都这样说过或问过许多次，甚至你们中间新进得救的也可能已经这样说过，为什么某些事临到你呢？因为叹息的灵为这些事祷告，虽然你不知道目的，但他知道，他照着神祷告。基督乃是模型，那灵祷告是临到你的每件事都将你磨进这模型里，磨进长子的形象里。不但圣灵这样在我们里面叹息，我们也可能这样为别人祷告。在我的执事里，我曾多次经历这件事。我记得一位亲爱弟兄的事例，他非常爱主，然而他的个性非常乖僻，没有人受得了。所以我们为他祷告说，主啊，这里有这样一位很可成全的亲爱弟兄，他是这样好的材料，主啊，他爱你，但没有人受得了他的乖僻的个性，主啊，你对付着点，你知道我们弟兄的境况。因为我们领悟这样祷告相当严肃，我们只说，主啊，你对付着点，主，你知道我们弟兄的境况。一段时间以后，这位弟兄病了，并且开始哀叹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事临到了我。他立刻叫他的妻子来见长老，请他们去和他交通。我们就去了。从他口里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：弟兄们，你们知道我的境况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事临到了我。我们里面深处和圣灵一样，知道他为什么受苦，然而我们不敢说什么。我们只照我们弟兄的样子说：弟兄啊，为什么这事临到了你？那是我们所能说的。当弟兄请我们与他一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，我们只说：主耶稣啊，为什么这事临到了我们的弟兄？虽然我们里面深处的确知道原因，但我们只能说：主啊，尽你所能的做。这没有得罪他，因为他也期望主尽所能的做。他说：阿们。他以一种方式领会我们的祷告，而我们以另一种方式领会。我们在想：主啊，尽你所能的对付他，征服他，焚烧他。虽然我们不敢这样说，但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意愿，是我们那时无法表达的。然而鉴察人心的神答应那个祷告，那是照着他自己的祷告。弟兄的难处照旧，病又拖了一段时间，他很受困扰，并叫他的妻子再来请我们。我们去了，并随着他问：弟兄啊，为什么这病持续了这样一段时间呢？我们里面也清楚，但没有说什么。他请我们祷告，我们只祷告说：主啊，我们仍求你尽所能的做。赞美主。再过一段时间以后，这位弟兄的情形改变了。首先他相当从他的个性得救，然后他的病得医治，最终他能呼喊：阿里路亚，现在我知道了，现在我知道了。为什么那灵在我们里面有说不出来的话叹息呢？他叹息是叫我们被塑造，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要说到生命里的圣别容易多了，然而随着圣别的乃是磨成。我们不但需要被圣别，被神的琐事浸透，也需要被塑造成形。我们也许从一切凡俗的事分别出来，并且被神圣别的性情浸透，但仍缺少这磨成。圣别可能不需要任何苦难，相反的，磨成需要苦难。在圣别里没有磨形，只有在个性上、性情上的改变，但在磨成里有磨子，使我们借此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有了这模子，还要加上压力塑造成形，也要用水掺条，用火焚烧。面团白色的细面若能说话，他就会说：这对我是何等的苦难，你用别的东西与我掺条，你压我，你甚至把我放在火炉里烧烤，整个烹调的过程都是苦难。那是正确，没有苦难我们就无法磨成模型的形象。